奉主耶稣圣名开始今天晚上的聚会，我们一起唱诗敬拜神351首每一天。
每一天所度过的每一刻，我的力量能胜过试炼，依靠天父慈悲走向公义，我永不再恐慌与挂念。我的慈爱难自尝过老师，他每天都安排几周全，不论愁苦或是喜乐诗歌，都有灵境和平安。每一天主耶稣与我亲近，每时每刻是格外怜悯。我的挂虑主安慰与担当，他的名是测试与全能。主保护他儿女得了珍宝，他必亲自看顾和指引。你的子如何力量一路得的每当遭遇患难，求主帮助，坚信我主心事的应许，不容信心软弱无助退步，只确信则必安慰怜恤，恳求主帮助我脱离忧虑，平稳失恋都有主美意，我一生命日将如飞而去，直到主应许福地。
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晚安。今天我们高兴敬拜神。昨天中共对岸又打了飞弹，但是在高空，听说是100公里左右，所以我们没有感觉。我们每一天是保守在主耶稣的恩典中，虽然有一些紧张的气氛，但是天天要认真祷告。好像今天大家很多人提早来祷告，不简单。如果常常这样，我们的心保守在主里面，不管是平安或者是什么样的遭遇，都可以安然的交托主，平静安稳过每一天。感谢主，今天被安排能够在我们本会自己的教会来聚会，我很高兴，给我一个机会，把读经进度，就是呢，40纪13章，好好的再读一次。哎，这一章真的是宝贝。哎，事实上每一章圣经都非常宝贵，但是一定要用心读，读了以后要读出心得来。哎，心里头啊要感动出来。哎，这样子啊，哎，你读圣经啊，你那种滋味啊就非常美妙。我们要讲的是神预备参孙。我们打开40纪13章，第一节就是背景。第一节是背景，打开来第一节背景，我们把它读一下。第一节，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耶和华将他们交在非利士人手中40年。阿们。背景， 每次都记这样。如果你有好好读四世纪，你就一直读到这样的一个剧情。这种剧情啊，也让我们觉得为什么这样，为什么会这样。神的百姓交在外邦人手中，因为以色列人神的百姓离开神，离开神就是这样的遭遇，落入非利士人手中40年。40年是什么概念？现在当中可能啊有1/3强还没有到40岁。40年当中交在非利士人手中，很可怕呢。如果这样的40年当中生下来的人，哎，对于神的观念几乎是模糊，甚至于都没有，跟非利士人一样。你看这样的日子怎么过？怎么过？这个就是背景。背景我刚才讲，因为他们离开神，尤其但族，现在讲的是要讲但族哦。但族啊更可怕。约书亚在他们你抽签得到的土地，叫他们去得的时候得不到，没办法把那个迦南人赶出去，所以呢他们到北方去了，迁徙到北方去了。所以但支派迁到北方去了。这一段事啊是在17章以后那里有讲。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但支派已经啊不成支派，那个原来他们的居住的地方啊变成但族，是一个族而已，但族。哦，所以啊讲起来啊这个背景实在是很悲惨，很悲惨。住在这里的人啊就被那个非利士人欺负，虽然欺负但是还保有他们的信仰，这才是重点。所以不管环境多恶劣，别忘记神，别忘记你生下来，或者说后来你找到耶稣，你一直要保持那种心智，不要离开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你知道一件什么事？神显现出来。这个就是第二节开始，我们要读到第五节，第二节到第五节。这个就是事件。这个事件是什么事呢？神显现出来。我们从第二节读起。那时有一个索拉人，属但族的，名叫马挪亚，他的妻子不怀孕，不生育。耶和华的使者向那妇人显现，对他说：“向来你不怀孕，不生育，如今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，所以你当谨慎，清酒浓酒都不可喝，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。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，不可用剃头刀剃他的头，因为这孩子一出胎就归神做拿细耳人，他必取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。”阿们。这个就事件。这一章啊讲什么？预备参孙而已。参孙的事迹，参孙是最后一个叔叔哦，在四世纪里面第12个叔叔。他的记事有记4章，但是第一章就是13章是在讲预备参孙，参孙都还没有出现，预备参孙。他的事迹14、15、16、3章记载他的事迹。所以啊接下来的3天我们要好好的把他关于他的事好好了解一下。好，这个地方就是讲事件。我们刚才已经讲但族啊太可怜了，没有信心，所以没办法把非利士人赶出去，而迁徙到北方。北方有一个但，是这样来的。但是留在本地的人，尤其这个马挪亚，哎呀，这个人一定是不简单。你想，神为什么要向马挪亚夫妇显现？他们一定有什么特色，有什么特质？好像我们，如果你心情好，当你遇到什么事，神就伸手，神迹就显出来，你就得救， 如果你随随便便，可能啊，你要受一些管教，然后回头，主耶稣还会爱你的。所以呢，我们这个信仰很奇妙，是真神，是活神，是真的主耶稣爱我们，有时候怜悯保守我们，在他里面蒙恩惠啊。希望每天都是这样，每一天都是这样。所以这个马诺亚夫妇啊，特别蒙神拣选，这个是信仰非常优秀。所以有一天呢、啊，不能生很难过吗？不会，他们夫妇感情很好。这个事情是这样，他们的沟通不会不良，不会吵架。哎，说有一天呢、啊，神的使者向妇人显现，40年好像没有神同在，但是他们守着他们的律法，守着摩西颁布的律法，从神那里在西乃山承受的那个律法，10条诫命，律例典章，哎，这个很非常重要。所以留在那个但地的人呢、啊，非常伟大，没有离开。这些人当然受苦了，受苦虽然是受苦，神与他们同在。所以有一天呢、啊，这个是、受苦40年以后，神突然出现，突然出现。你想他们会认识神吗？神是什么样子？是神吗？哇，那个第一个感觉啊，不得了，这是什么事？惊恐，对不对？哎，可是呢，神的使者向妇人显现的时候，对他说：“向来你不怀孕不生育，我都知道。如今你要怀孕生一个儿子，这个是应许答应你了，所以你要谨慎。”听到这个时候，谨慎。在这一章里面两次讲你要谨慎，在这一章里面神两次显现，两次说你要谨慎。所以我们今天对信仰不可以轻忽，不可以随随便便哦，不管在工作场所或者是学校，在任何地方不可以随便哦。有的人信仰两面人，不可以这样，你要谨慎，在你的生命里面，在你的生活上，你都要谨慎。所以呢，哎，他说讲的是什么呢？你一读好熟悉哦，是什么事啊？说呢，清酒浓酒不可以喝，不洁净的东西不可以去靠近啊，不可以摸到吧，不可以吃。还有呢，你生下来的孩子不要用剃头刀剃他的头。哎，我们一读就知道，民数记第六章，民数记第六章，哪系有人归神为圣，就是过这样的生活。所以呢，讲清楚了，孩子一出胎就归神做哪系有人，终身终身，有的是一段时间，但是他是一生一生，全部都要做哪系有人，过刚才说的生活。为什么他要起手？起手就是开始，从他开始要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哦，目的在这里哦。所以读到这里啊，我们就知道原来预备参孙，参孙都还没有出现。为什么要预备？如果在其他地方你去读，不是这样的，因为信仰破产，信仰破产好凄惨。如果你来教会啊，你看看哦，前些日子哦，哦都在听直播，在家里听直播，来到教会只有几个人，那个感觉啊不一样。哎，慢慢慢慢恢复，慢慢恢复，一定要恢复过来。来到教会，弟兄姐妹一见面，好高兴。哎呀，你看那个礼拜六，嚯、哦，欢欢喜喜的在那里。吃饭沟通，哎，当然小心，要小心。但是不一样，你看那个安息日不一样。其实每个晚上啊，都应该啊，更多人出现。今天已经算不错了。哎，那个感觉啊，不一样。 哦，所以啊，我们刚才啊读了这里啊，就了解，那个是一个信仰败落的但族。哎呀，好可怜哦！那样的情况下，你想想看，信仰怎么复兴？连大人啊，连我们以前啊信仰都很坚固的人，哎呀，怎么教会现在变这么少人？哦，哎，感谢神，我们大头教会也还不错。你到各地去看，可能啊状况都不太一样。哦，我常常啊跑各地，所以呢，我会知道。哎，但是呢，如果神来了，一切都不一样。所以这个时候是神来了，哦，我这个妇人呢是虔诚的，所以会蒙神显现，好像亚伯拉罕蒙神显现对他说话。哎，所以啊，这个妇人呢很吃惊，这个是神吗？是谁呀？赶快跑去跟先生讲，好沟通。接下来第六节一开始到第六节一直到十四节，这个就是啊，沟通沟通。第六节到十四节，我们来读。第六节，妇人就回去，对丈夫说：“有一个神人到我面前来，一起念哦。他的相貌如同神使者的相貌，甚是可畏。我没有问他从哪里来，他也没有将他的名字告诉我，却对我说：‘你要怀孕，生一个儿子。’所以清酒浓酒都不可喝，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，因为这孩子从出胎一直到死，必归神做拿西尔人。”马罗亚就祈求耶和华说：“主啊，求你再差遣那神人到我这里来，好指教我们怎样带这将要生的孩子。”阿们。先停，念到这里。你看看，这个时候他就去找先生沟通，因为他从来没有遇过这个事。哎，他说那个人看起来哦很庄严，非常的可畏。神，我们用敬畏，敬畏。旧约时代敬畏神，新约时代不但敬畏，还要敬爱。从敬畏达到敬爱，从旧约越过律法时代到恩典新约时代。所以新约我们对于神不只是可畏，还要敬爱。哇，这就是啊我们信仰的愉悦。哦，感谢神。所以我们从这里读到了说，哎，旧约的时候看到神会死哦，所以这个时候哦会有一点害怕。可是那个马挪亚的太太真是一个好妇人，信心刚强，她没有感觉怎么样，她只是说那个是很看起来相貌可畏，但是她的指示带着权柄啊，那个权柄是属灵的权柄，听了以后就会接受，不敢违背。哎，如果耶稣来了，我们就是这样。主耶稣来了，圣灵的权柄一来，哎，你感受到了，你就说好，我要相信耶稣。平常啊，叫你信不信，叫你热心不热心，哎，那个圣灵啊，一感动，一激动起来，哇！你就发起热心，这个是很奇妙的事。所以啊，神来了一定要认识他，一定要认识他。所以呢，刚才呢是夫妻的沟通，他们也会沟通，等一下还会沟通，而现在要跟神沟通。所以呢，给这个马诺亚就祈求耶和华：“主啊，求你再差遣那个神人到我们这里来，好指教我们怎样带这将要生的孩子。”非常配合，配合得很。这个孩子生下来是要做拿西尔人，应该怎么样对待？就是清酒浓酒不能吃，不能喝，哎，不洁物不能吃，哎，不能用剃头刀剃头，这是几个重点。我们要怎样对待？还要再问清楚一下。哎，要与神沟通，就祷告神。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家里非常和睦，夫妻非常感情好，但是呢跟神不好， 只有夫妻好不行，夫妻好以外还要跟神好。嘿嘿，我们看这个就是重点了。所以呢，要来找神沟通，找神沟通。第九节开始，我们来读到十四节，预备起。神应允马挪亚的话，妇人正坐在田间的时候，神的使者又到他这里。那阿们，凡我所吩咐他的，他都当遵守。阿们。所以呢，神的话一言九鼎，说了算数，说一次也是这样，说两次也是这样。格林多后书一章里面有讲，神是信实的神，他的话没有似是而非，没有一再改变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听。在第十节就说啊，那个人把他当人，好久都没有见过神显现，把他当人，是神的使者吗？刚才说有一个是很像神人，有一个神人，第六节有一个神人，人到底是人吗？是神的使者吗？我们慢慢的读下去应该会清楚，会清楚。但是我们就知道神再一次向马挪亚这个丈夫所表示的都是一样，都是一样。这个就是沟通，与人沟通，夫妻沟通，与神沟通，再来夫妻再沟通，再与神沟通，就是一再的来来往往。这样一次两次，你知道吗？这样啊，我们的信仰就畅通了。所以十五节马挪亚就对耶和华的使者说，求你容我们款待你哦。他不知道这个耶和华是耶和华吗？是人吗？我们要好好款待你啊，我们要杀一只山羊羔啊。十六节耶和华的使者对马挪亚说，你虽然款留我呢，我却不吃你的食物。这个是灵呢，灵就不吃物质了，你是不是啊？灵不吃物质。你若预备燔祭，应该要献给耶和华山羊羔，要献给耶和华神悦纳的，就是燔祭呀。就是燔祭。原来马挪亚不知道，不知道。到知道这个过程非常珍贵，我们信仰从软弱到刚强，这过程非常珍贵，所以一定要好好的走过这一段，然后呢，信仰坚强起来，热心发出来，这样子。十七节，马挪亚就对耶和华的使者说，请你将你的名告诉我，到你的话应验的时候，我们好尊敬你。他是人，所以要尊敬他。我们要尊敬人，对神呢，就是要存敬畏的心，敬爱他。就这样，不一样。所以说，他还以为是人呢。要叫一个人来信不简单，就是突破属世跟属灵的界限。你要告诉他，神是个灵，但是搞不清楚，怎么讲也讲不清楚，什么事跟他讲他都要反驳。我们祷告吧，祷告得到圣灵这样你知道了吗？ 接下去呀、啊，给他讲什么他都听什么，这个是我传道的经验。本来那个人不听话，跟他讲什么他都不太听，没关系，祷告，得到圣灵了。我说你现在要怎么样，接下来要什么样，他说好好，哎呀感动，神来了，神来了，哎，你可以很轻松。如果是人的力量，哎呀没有办法，哎呦，费尽唇舌也没有用。18节，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，你何必问我的名？哎，你又想起来了，前面有没有读过这样的事？有，创世纪32章，雅各与神摔跤，有没有？整个晚上摔跤，都赢了，直到天要亮的时候，那人是神，或者神的使者，应该是神，没有关系，属灵的事分不清楚，好像是这里也是一样，到底是天使、神的使者，或者是神本身，没有关系。他来问说：“那你什么名字？我好尊敬你哦。”但是你知道吗？他说：“你何必问我的名？”当时啊，雅各要问神的名字，神的回答：“你何必问我的名字？我要改你的名字，雅各改为以色列，对不对？”这个是我们在创世纪32章里面我们有读到的事。何必问我的名？我的名是奇妙，哇，奇妙！你知道在哪里有记载奇妙？以赛亚书9章，我们来看以赛亚书9章。第6节，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。第6节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，他名为奇妙、测试、全能的神、永在的父、和平的君。我们读到这里，神就是奇妙，所以看来这个人是神，不只是神的使者、天使而已，是神本身。所以神叫奇妙，你要问我的名字，告诉你叫奇妙，所以我行的是奇妙的事。所以你不能生，不能怀孕，我可以应答应你，你可以生孩子，但是你这个孩子是我所预备要拯救以色列人的。不容易哦，不容易哦，哎，千载难逢，遇不到，你的一生如果能遇到，高兴欢喜。哎，马诺亚夫妇遇到了，所以呢，今天我们遇见耶稣，就像他这样，要欢天喜地，高高兴兴。所以他就呢，献祭给神哦。来，我们回过来读这里哦。马诺亚就将一只山羊羔和素祭在磐石上献给耶和华使者。他以为是使者，那个使者还点点点，对不对？行奇妙的事，我刚才讲，因为是奇妙的神，所以行奇妙的事。马诺亚和他的妻子观看，哦，看到那个火焰出现，从坛上往上升，耶和华的使者在坛上的火焰中也升上去了，升天，神升天了，看见了，我看见了。马诺亚夫妇看见了，俯伏在地，非常的敬畏敬拜，证实。所以确认神的功夫非常重要，我们这个信仰要一再的确认。有的人呢、啊，来一下子，或者病好了，他就放松了，他以为，来教会就是这样，耶稣了是为我活的，好像来服务我一样。而我们是要服侍神一生，反过来我们要服侍神一生，不一样就是不一样。所以呢，读到这里就看到了与神沟通的现象。好，明白，完全明白，俯伏在地，哎呀，这个是神吧，是神吧。21节， 接下来读啊，很容易明白。耶和华的使者不再向马诺亚和他的太太显现，不显现了。马诺亚才知道，才知道，刚才不知道，现在才知道。信仰一定要达到这样的程度才知道。是耶和华的使者，二十二节，马诺亚对他的妻说：“我们必要死呢，我们会死了啦，因为我们看见神了，因为看见神了，会死。”旧约时代，神是圣洁的，人不能与他相见，见不到他的面。连摩西哦，是，神说摩西是我面对面认识的，事实上，他才没有看到神的面。有一次，他要看神，神说：“好了，既然你这样说，生命记三十四章最后面那里，结束那里，就有讲面对面认识。但是在生命记里面还有一段，他讲说只看到神的背后背面。神说啊，我把你遮住，然后我过去以后，你看到我的背面。”看到背面就好高兴，这样，这个是旧约时代。到了新约哦，我们是非常美妙，借着圣灵跟神何等的沟通。所以你岂不每天常常祷告，让圣灵充满吗？好，这样。他的妻子很聪明哦，灵界的事情，他的看法非常正确。二十三节，他的妻对他说：“耶和华若要杀我们，必不从我们手中接纳燔祭和素祭，并不将这一切事指示我们，今天也不将这些话告诉我们，对不对？你还搞不清楚啊？”这样，好，我们赶快把最后读完，二十四节、二十五节。但是后来，这个妇人生了孩子，起名叫参孙。等到长大以后，耶和华赐福给他，在马哈但尼，马哈但尼就是但的军营里，但的军营，就是说长大去当兵，就是索拉和以石陶中间，耶和华的灵才感动他，所以还是要经过一段时间，好好的栽培。虽然是这样栽培，当然也有成果。这个参孙他的心里非常明白，他的能力就在他的头发，他拿西尔人的证据就在头上，所以他不可以用剃头刀剃头，不然会失去他的大力，对不对？他一直隐藏在心里，直到后来被诱惑才讲出来，讲出来他就完蛋，他就被人家抓去，就挖眼睛去，好像驴子在磨墨，磨那个墨，磨，好可怜。这个就是我们知道的后来这三章，我们没有讲的三章。好，我们读完了这一章，我们要知道的是什么？神的爱，神的爱很伟大，永不放弃的爱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已经到四世时代的末期，你读的时候你发现为什么是这样的过程。神预备了一个还没有成型的摩西的参孙，你就知道前面被异族压榨的时候，他们就呼求神，他们有呼求的过程。我们知道那个循环，有没有？我本来过好日子就离开神，然后呢，后来呢，就去做坏事，做坏事呢，神就兴起异族压榨他们，压榨他们，他们受苦就哀，受苦连连，哀求神，哀求神，神就兴起士师，士师就拯救他们。这个循环是一次又一次，这个也不应该这样一次又一次，但是以前是一次又一次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最后一循环没有呼求，你去读读看。没有呼求，不会呼求了。人到最后，其实是不可救了。不可救的时候，神还是爱他、怜悯他、救他，主动兴起参孙，准备好了参孙，从未成型开始 找到这个虔诚的夫妇，让他们生下参孙，慢慢栽培长大。你看看这个参孙为什么要这样，他的妈妈要先当拿西尔人，他的妈妈就要过拿西尔人的生活，当然没有剃头发了，但是他要教导这个拿西尔人，这个宝贝儿子，他就是要跟他一样，这样栽培他吃吃吃。哦，不容易吧？大环境已经破坏了，周围没有基督徒。我们在学校里，周围没有基督徒；我们在工作环境里，没有基督徒。哎，他们呢，都在拜拜，他们呢，讲不好听的话，哎，他们做的事违法，我们的心里难过，看见难过，怎么办？要不要同流合污？不然我没有同伴，等等等等，一大堆哦，问题一大堆哦。哎，这个参孙也是一样啊。刚才已讲，他们但支派的人呢、啊，都迁走了，只有这个但族这几个家庭留在那里，这几个家庭神也眷顾，所以你要放心，你要放心，神都眷顾。哦，很奇妙哦。所以读这一章哦，你越读哦越感动，原来神没有放弃人，人已经啊都忘记神了，神的爱自然的发生出来，自然发生出来，兴起了参孙。哎，你要知道，这个地方才只是起始。刚才说起始就是开头，才开始起头，要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而已。还有一场漫长的一条漫长的路，你知道吗？一直下去，撒母耳记里面都是在跟非利士人打仗，不管是扫罗王或者到大卫才把他征服，是不是？所以现在才只是起头开始，就这样而已。哦，你看看好艰难哦，好艰难，是不是？所以啊，我们信仰的路也是一样，一定要奋斗到底，要忍耐到底，才能得救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读这一段圣经啊，我们就发现真不简单，这个信仰要坚持不简单。40年被欺负的40年，还有马诺亚夫妇这样的虔诚夫妻，是神所保留的，好像以赛亚、以利亚先知，对不对？他自己一个人听到也许别要杀他，一直跑一直跑，他甚至于说，服侍耶和华的人剩下我一个人，其他的都被杀死了，没有了。神说我还有留下7000个人没有向巴利下拜。所以我们知道神他一直都在看，一直都在掌权，他绝对没有打盹，没有睡着。所以再怎么样的患难，除非神的应许，要不然你不会遭遇。哦，最近呢、啊，哎，这个对岸的事情啊，哎，有一些骚动，这样的骚动，说还只是起始，刚才说的起始。所以、啊哎，如果你先被他害怕了，被他、哎、恐吓到了，那也是没有办法。但是你的内心一定要刚强起来，要刚强起来。不管怎么样，主耶稣还在掌权，一切都在他的啊掌权之下，所以你可以放心。神预备一切，从以前一直预备到现在，他都一直在预备。在你我虽然是小小的一个人物身上，他还是看顾我们，感谢神。晚上的分享到这里，我们来唱诗352首。主常我灵。
奇妙的救赎主是耶稣我主，他是我的奇妙救主，他藏我灵魂在那磐石穴中，喜乐江河永流无穷，他藏我灵魂在那磐石穴中，如在干渴地得饮冰，他藏我生命在他爱之深处，他大能手将我扶住，他大能手将我扶住，奇妙的救赎主是耶稣我主，他挪去我一切重负，他扶持我保守我，我之动摇是我力量奔走天路，他藏我灵魂在那磐石穴中，如在干渴地得饮冰，他藏我生命深处，他大能手将我扶住，他大能手将我扶住，每时每刻他是无穷厚福，丰盛的爱使我满足，我快乐歌唱荣耀归于真神，因大赏赐恩典救赎，他藏我灵魂在那磐石穴中，留在干渴的饮水，他藏我生命在他爱之深处，他大能手将我扶住，他大能手将我扶住，当我穿上洁白黑洁身空，与救主在云中相逢，与众生共同举起欢呼歌声，完美救恩奇妙恩宠，他藏我灵魂在那磐石穴中，如在干渴地得饮冰，他藏我生命在那爱之深处，他大能手将我扶住，他大能手将我扶住。
今天晚上虽然没有祈求灵恩，我做个见证分享一下。7月9号上个月，我到关西祈祷所安息日聚会，我每到一个地方，其实不管晚上白天，一定要到前面祈求灵恩，这个是我们到场的人特别的恩惠。所以啊，我去到哪里都这样，只有我们大同现在好像没有。不过我出去把一个见证跟大家分享，其实每个礼拜都很好，只有这个礼拜我先分享一下。我没有去过关西，我本来啊跟那个我们的李牧哲弟兄，他是教务，我说啊那个地方很远啊，如果不方便接送，我换个地方，我跟北区讲，他说方便方便， 好，我说好，方便就好。哎，我搭1816到交大，到新竹的交大下车，他们有一个弟兄来载我。哎呀，这个弟兄啊，跟他的太太用一部车子来载我到关西祈祷所，我第一次去。哎，一路上啊，就跟他们聊起来。哇，他在讲见证，他的见证我一听就感动了。我在想这个关西祈祷所是怎么回事啊？我没有概念。哎，他说啊，哎，那个太太已经信38年，但是那个先生啊开车，他说啊，我才信12年。我就问，哦，原来啊太太是生病，好了来信。哎，这个先生啊不信来阻挡他来安息日聚会。我这个简单讲哦，时间有限。啊，但是啊，经过一件一件神迹的体验，哎呀，这个先生啊来信了，所以他好高兴。他本来是在做那个农机，修理农机，农业的那个机械啊。但是呢，现在啊，他不必做这种事了，他改做贸易，赚了很多钱。哎，他跟我讲啊，哎，现在他的专业就是，哎，每天啊到关西祈祷所，去那里上班，是这个意思。哦，感谢神，我听得很高兴。哦，原来啊，我去到那个关西祈祷所，发现真的那个地方没有什么几个，哎，工作人员。但是很奇妙，哇，木豆子7-8个，哎，唱诗的时候，在那个会前里领诗的时候，有一个大概50岁的弟兄，他已经信了3年。哎，这个人看起来也不错，我私底下又跟他访谈，他说啊，他就是3年前他是鹿港人，因为失眠，他是啊，他就是科学新贵，在新竹上班很久了，他就回到鹿港去，很难过，哎，就遇到了他妈妈的好朋友，哎，结果爸爸妈妈和他去鹿港教会聚会，他借着祷告，失眠就得到医治，所以来信主，然后回到关西上班，这样，哇，我这样一想啊，哎，他有出传单，他有出那个福音传单，我一想好奇妙，神预备，关西祈祷所你知道吗？我后来去看了，新房子好漂亮，旁边有一间联动的。这一间呐，现在我们在聚会。这一间呐，信徒先把它买下来，将来原价卖给教会。哎呀，2间都有电梯。他们说啊，10月1号就要成立教会。哇，感动，听着感动，就是我们今天的题目：神预备。神真的都在预备呢。哦，我本来说我不要去了，哎，神的也是带领我。哎，去了又回来了，哎，听到了很多见证。我现在只有讲见证哦。我再简单讲，那一天呢，有3个人得圣灵，都是慕道者。我讲一个就好。我一去了9:30，哎，我的位置被占了，有一个人在那里祷告，那个人在祷告，我不好意思啊，我在看，我是在他后面祷告或怎么样啊。但是听他祷告非常的热切，我感动了，灵里头感动了。会前啊，就是那个祷告，我就起来给他按手，他就得圣灵了。哎呀，主耶稣太奇妙，太奇妙，真的主耶稣太爱我们了。所以啊，接下来是快乐的安息日。所以我刚才说最后是3个得圣灵。